在开始今天早上的讲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那宝座上的羔羊，主啊你神应来到这个世上，为着来拯救我们，主啊你又是王又是主，主啊你又是神，但是你来到我们这卑微的人世间，来成为这个羔羊挂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把这样子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自己鼓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听的人得到你的帮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与你，主要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18到27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18到27节，在刚刚节目单里面也有，我们一起来读节目单里面的这段经文好了，因为它是用新译本圣经所翻译的哈。要是有程序单的时候，请把它打开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8节到27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有一次，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只有门徒和他在一起。他问他们：“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的基督。”耶稣郑重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天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与父并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他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有一天，耶稣在一个施驾的一个环境里面走在路上，他就问他们的门徒说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问他们说，第一个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在这个世界里面，众人口里面所说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在这段时跟随耶稣的时间当中，民众就是这些老百姓，他们跟随看，远远的看这个耶稣，到底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是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所讲的那位耶稣到底是谁？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思想耶稣是谁，他到底是谁？当一般人讲到说他是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描述这个人呢？一个人当你描述他的时候，除了你要知道他的名字之外，我们会说这个人的身份、他的工作和他外在的表现等等好像我们说奥巴马是谁，那我们会说他是现在美国的总统，那他和他的全家现在住在白宫里面。根据民调呢，假如我们要谈民调的话呢，现在至少还有一半的美国人他认为他还是一个很称职的总统。各位弟兄姐妹，那么到底在我们的心目中耶稣是谁？你所认识的耶稣是不是很清楚知道他就是那个耶稣？因为这关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可不可以看见神的国。第十八节那里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在那里问他们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一般人所认知跟门徒们所认知的有什么不同呢？世界上的人是看外表的，门徒们他们看什么？世界上的人根据人的智慧归纳来判断一些事情但是门徒们他们怎么判断？那门徒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不是门徒们说，他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怎么可能是约翰呢？ 不论在外表的外在的穿的衣服啊，或者是他的工作，还是他所说的话，其实都是跟耶稣很大的不同的。怎么会说他是施洗约翰呢？说这样的话的人呢，一定还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啊。那否则他应该听过施洗约翰，他是吃蝗虫野蜜啊，他穿的是兽皮哈，那跟耶稣是差很多的。那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是谁呢？就是在犹太的历史当中有一位消失了的先知哈，这个先知在旧约里面记载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行异能的一个先知，曾经跟巴利比较较量哈，然后大大的得胜的那一位先知。那因为以利亚最后是被接到天堂去的，那然后就不见了，没人再见过他。那么所以这个又会行异能的，然后他又大有能力，是一个先知，然后他是被接走的，然后他再从天上再降下来，这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所以有人说他可能是那个又回来的那个以利亚。那有人说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又复活了，那这个先知呢没有人讲说他是谁，但是这样子的猜测呢更没有边哈。但是猜他是一个先知是蛮正确的，因为他会行异能，他也甚至像先知一样，当他讲的话是带有权柄的，好像上帝在他们当中讲话一样。那当他跟别人辩驳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胜得过他。那耶稣就说，好吧，你们都说别人说，那到底你们说是谁？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段时间当中，门徒已经跟他一段时间了，到底讲照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比较认识这个耶稣，也知道耶稣是谁。今天要是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他也问各位，因为各位都来教会一段时间了，说耶稣是谁，那你要怎么回答呢？你会像彼得那样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先知，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彼得说的。那彼得是这三位跟耶稣最亲近的门徒里面之一哈。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的确是说了一个很正确的一句话。那不是那些已经过去死了的人，或者是已经升天的人哈。他说是来自神的，是神所立的。那这个耶稣呢，他自己也会做见证。什么叫做基督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在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出现，能够解放以色列人。在古代的很多的预言里面，这个基督是神所立的。在弥迦书和以赛亚书那里就记载到说，这个基督会生在什么地方，将来要如同君王一般，要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基督他的名字就叫做他就是一个被高立的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受高者的意思，是神所立的。刚刚在新译本那个地方没有翻出来是神所立的，他就说神的基督，他是神所立的一个基督。那从虽然彼得会讲说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但是彼得日后的表现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彼得当时所认识的这个基督，他说啊，你就是那个基督，其实只是理想，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一个以色列的救星而已，将来可以让彼得或者是他的门徒们可以封疆赐土，就是好像他是王，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开国元勋，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得些好处。所以虽然彼得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很对的话，但却不是由于他亲自很深刻的了解基督而会讲了一句这样正确的话。正如在马太福音16章第17节那里说，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体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不要高看你是谁，你讲了一句很对的话没有错，但是这样子的话却不是你所说的，而是天上的神父所指示你的。但最后耶稣他就嘱咐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人。为什么耶稣 基督不要人知道他呢？这个世界上的人要是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其实假如他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基督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给他一些政治军事的一些领袖所有的一些责任。而且在这群人当中呢，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要拉拢这个耶稣，好在他们的人群当中，在他们的会所当中来批评或指责另外一批的人。所以耶稣不要他们知道。第二个，要是让罗马政府知道的话呢，罗马政府说啊，要是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将来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很可能提早就把他给除掉了。所以耶稣并不想让他在他的任务他的工作完成之前受到罗马政府的干扰。耶稣问这些问题其实是要带出一些答案出来的，并不是只是随随便便问的。那他开始要很正确的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是谁。二十二节他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虽然他自始至终没有否认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但他要在这些门徒们当中正式的给他们带来一个答案。他为什么而来，和他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并且他告诉他们他将来在这个世界上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革命。但这件事情的发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刚刚我问你们说奥巴马是谁，我想你会说他是美国的总统。那这样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是也说明了奥巴马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还有他目前是美国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基督耶稣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和他的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他是人子，这是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呢，就是他全部的工作就是要走到一个十字架上去，然后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将来要在十字架上死，然后要复活。历史历代以来，死亡就是人乃至于动物的一个终结。死亡所代表的呢，就是生命或者是生命现象或者是生命活动的一个了结。在创世纪里面，死亡第一次出现在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死亡就来了。所以历史历代以来，人都有一死，所有的人都受到死那张死权这位撒旦所他的控制。因为罪使我们人不能够跟神和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回到像当初我们被造有永生那个状况一样。当人类都在这死亡的限制里面，有谁可以救我们人脱离这个死亡呢？有谁可以救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呢？只要有一个那可以救人类脱离死亡的，那这个人应该是谁呢？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是基督，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救主。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是基督将来要来救我们的就是这个基督。他必须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肉身的，而且是从人生的，而且是无罪的。自古以来，我们人都因为亚当的关系，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人可以救谁，没有人说他是无罪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这个后代。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的时候，当他说到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人子，英文的翻译是说 The Son of Man。 为什么说他是人子呢？说神子不是更表明他的身份吗？不是的，因为他将要代表全部的人，来带他们走出这个死亡的阴霾，脱离死亡的权势。不是人他怎么可以代表人？人子是代表他的身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要是你有机会你翻的话可以一起来看。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但以理的异梦里面，他碰到两个特别的人，一个人就是那个亘古常在者，从亘古常在的那位就是上帝哈。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他有人的样子的。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描述这个人，他是说这个人他得了国度，并且他各国都来侍奉他，并且他是一个永远的君王。我们一定会问，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上帝哈，就是这个神，在但以理的异梦当中，他看着这个人子只是个普通的人呢？当神出现的时候，他接受全部的人来敬拜他，包括天使来敬拜他，他会让这一个被敬拜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当然不是。这位人其实就是神他自己，他的有人形的这个身份，这就是人子。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被人弃绝，他死的时候被神弃绝。我再讲一次，他的工作就是要来这个世界上面被人弃绝，然后他死的时候呢被神弃绝。这样子说很简单的扼要就把耶稣的工作讲清楚了。说他的工作是被人弃绝，这要跟他问门徒们所说的那些话很有关系。他不要门徒们错把他当作政治的领袖，当然他要被人弃绝，他必须要被人弃绝。耶稣基督绝对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坐在权力宝座上的这一个领袖，因为一旦他被认定了只是坐在一个位置上的领袖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拯救就仅仅在当时当刻那块小地方的一个领袖而已。耶稣最大的工作就是要给人揭示他就是弥赛亚，他不是先做意见领袖，不是在人群当中说哦，我是你们的领袖了，然后在一个地方当中说我是他们的领袖，然后再做一个宗教家，然后再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不是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他跟撒旦的对话，到施洗约翰，到收十二个门徒，到上十字架，他都坚持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且他不做跟弥赛亚身份不同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被杀，而且要复活，来粉碎魔鬼撒旦他的权势，来救全部的人类能够从死亡中能够脱离出来。但这个复活必须怎么样？要先有一死，而且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来死。这个苦就是杀苦，这只受肉体的能力的一个限制，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世间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要受很多的苦。我们的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我们不想要的，但是我们有了。但是苦也表示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但是我们做不到，这是一种苦。每个人都经过这种的苦。所以假如说耶稣他是来代表你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而死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苦他也受，所以他必须先受这个苦，然后他必须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耶稣不但是要受苦，而且要被杀，而且第三天从这个坟墓当中复活。这是一个更叫这些门徒们死了心的一个宣告，被杀。假如这些门徒们他们想的这个是一个君王，他跟这个君王以后有好处，但是现在这个君王跟他们讲说，我将来就要被杀了，那你们还要跟我吗？是没有错。其实这才是基督这位受膏者成为君王的时候真正要做一个征战并且必须战胜的一场征战。很可惜当他就做这样宣告的时候呢没有一个门徒了解他，甚至于那个自称很了解很跟耶稣很接近的那个，他说哦不不不，你不要这样子死啊，你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在耶稣做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向门徒们发出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耶稣对他们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前面我们说明了基督他要做的事情，他成就的一些事情，但今天 他要向他的门徒们发出很大的挑战，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的挑战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今天，所以我们自认为我们认识基督的人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你们不是要跟从我吗？跟从耶稣是有代价的哈。你想一想，假如你跟随一个将军，那希望将来也能够带兵，那么你要做什么？练你的体能，练你的武术啊，或者是你要有一个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个热心，这样你才可以跟一个将军。那么跟随耶稣呢，要有什么代价呢？这里的跟随耶稣的这个跟随这两个字呢，不是在后面跟而已啊，而是要有追随、做门徒、遵守或者服从的这些意思在里面。而且他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个命令的口气，他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一个要舍己，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那这个舍己的舍呢，就是拒绝跟否定的意思，你们要拒绝你们自己。什么意思呢？这里耶稣说到了一个双关词哈，同样的这个舍或者这个否定，耶稣也在不久之后用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就是预言彼得要三次的不认主。那三次不认主，那个不认主就是 deny， 他就 deny 说他是我的主啊。他跟那个仆人讲说，仆人就问他说，你不是跟随耶稣的吗？他说不，我不是。他讲了三次，他说否认主，这个否认就是也是用这个 deny 啊。他说在耶稣他在之前也曾经跟他们讲说他要被弃绝啊。那这个弃绝这个字呢，就是也是这个 deny 啊。弃绝是拒绝什么呢？就是拒绝我们的老我，这个靠罪性、靠肉体的反射动作啊。我们其实我们人都很可怜，我们会犯罪，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我们不常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常常的会靠我们自己的老我来做任何的判断。舍己的延伸的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的个性，拒绝自己天然求生存的这种本能哈，然后或者就是那种天然就是遇到危险马上就避开的那种的，而能够来舍己，就是把自己的放下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本性，能够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主。所以可以为了神能够放弃其他一切来在这个世上的东西。假如你今天是收入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跟随耶稣呢，就是要放下这个赚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心来赚生命跟赚灵魂。舍己就是要放下自己认为是好的，要放下那些你所放不下的东西，而且都要因为耶稣的关系要能够舍得下。简单的说，就是不再为自己计算自己，不再做自己的主，要把主当做你生命的主。第二个，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十字架哈。十字架是一种羞辱跟死亡的一个标志。背起十字架在罗马当时有一种刑罚，就是把一种很重的罪的，这个罪呢，这个犯人呢，或者这个罪犯呢，他必须用一种很痛苦的方式让他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给他用十字架的方式让他死。那么要在十字架上死，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这些人他们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去那个刑场，然后被挂上去。所以在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假如他要去上十字架，那么他是一个很重的罪哦，那么我们要跟他吗？耶稣他讲的说，这个背起他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要随时准备受苦，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这个比那个舍，前面那个舍还要再难啊。但是跟随耶稣的人，为什么有机会会被世人认为受羞辱呢？因为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都被魔鬼撒旦所控制了，世界上所认同的绝对是跟基督的价值是不同的啊。就好像整个世界的人都认为说穿着着很暴露哈，那么这是时尚流行所趋啊，所走的。那么当你有一天你去赴一个宴会，你发觉到说你必须，你也是基督徒哈，所以你必须穿得很保守，那么你去的话你就会被世人所轻视，别人都说你穿得很不合体，很合体统，别人都穿那样子你怎么穿这样子呢？那么众人的目光，你所受到的那个质疑，这就是你的十字架，你要背吗？不逃漏税，很多人这个 tax season 快结束了，这时候你在这报税，那么报税呢就是十字架，你要背吗？你要很诚诚实实的报你所有该报的东西吗？当众人都说同性恋是时代，这个时代上可以慢慢被接受的，你要指出说不，这是神他的愤怒会临到的一种罪，坚持这个真理就是你的十字架。在同事当中你要跟他们辩驳这个事情吗？当别人都说没有关系的时候你说有关系，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好像会冒犯他们，那这个冒犯就是你的十字架。要因为主的关系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真理的关系你要去做，要跟这个世界上的潮流走一个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你的十字架。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到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哈，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这里面多加两个字，就是天天哈。耶稣没有说这个十字架只有在礼拜天才要背，他说要天天的背，天天的来跟随，跟这个世界来征战。说到这里，耶稣他的确是一个征战的元帅，而且跟随他的人要天天在这个征战里面征战，因为他就是这个征战的主，是这场战役的主帅。我们都知道今天在世界上要是有一个回教徒或者是这个犹太教的人，他们要来信主的话，他们要冒什么样的危险？他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或者是被家人弃绝，隔断关系，非常多人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在很久以前所说的背起他们的十字架。第三，要跟从耶稣，我们不觉得很奇怪吗？耶稣要被杀了，他说他要上十字架了，他怎么还要人家去跟从他呢？跟从什么？原来这里面所讲的跟从是依照耶稣他背十字架的方式，我们也要天天跟他一样那样子去背，背十字架。主怎么样得胜，我们也要怎么样得胜，他去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也要信，也要去跟随耶稣，就是他去哪里我们就跟着他，有跟着他一同做伙伴，跟他在同一个国度里面的那种跟随。那耶稣他完全知道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门徒们不是很清楚的，甚至于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人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就比较具体的讲说什么叫做舍己，然后什么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跟从。请注意啊，在这里面有一段，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字，就是因为，当他讲了前面这个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因为啊，他说因为，因为什么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来复习一下，彼得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他们都在观察耶稣是谁，不论他们的观点角度是怎么样，讲到弥赛亚的时候他们都是懂的，他们都知道弥赛亚就是拯救以色列的这个拯救者。好，那么因为耶稣开始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他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渴望，所有祭司长跟彼得他们的渴望都是知道希望说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啊，但他们想法不同，他们都渴望有一个弥赛亚的出现。所以耶稣说假如有人要在这个时候跟随我，假如说就是这个拯救者的时候，目的呢就是要 因为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这个君王，将来的君王，所以我跟随他将来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那么目的是要跟随这个人，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耶稣说他在将来要被这个世界上所弃绝，而且失去生命，就跟耶稣不久之后要经历的这个弃绝跟失去生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还有谁要跟他跟随他呢？对于这个想要得救的人，我们想不想得救？都想得救。我们想得救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有一些眷恋啊，还有一些眷恋。而想要得救的人，耶稣说必须先丧掉生命，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命。当耶稣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呢，是很奇怪的。你说这怎么说呢？我先丧掉生命，那么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我死了，我就永远跟家人、跟我的事业、跟我的钱财、跟我的名利地位，还有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希望我长大，我看到我孩子的成长，或者是我的房子、我的车子等等的这些事情，假如今天我死了，像耶稣所说的要跟随他就必须先死，那假如说我这都死了，那么我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为什么我要跟随呢？其实正是如此，耶稣这么说是有他的目的的。他说要先丧掉生命，就是指的是要先放下这一切，这些不舍得放下的东西，这些名利地位，我们才能够有永生，才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可以跟他走在一起。好，那你说先放下这些东西才能够得救，那不是跟佛教世界里面所讲的很像吗？佛教不是讲说四大皆空吗？这一切要放下物质，这不是跟佛教讲的一样吗？其实在这里耶稣他说的很清楚，他说要为我丧掉生命的，重点是要为他丧掉生命。这个放下跟丧失都是为了主的关系吗？彼得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放下他打鱼的器具来跟随主。那么为了跟随耶稣基督，他把这些事情放弃了，就是不需要再靠这些事情了，他就要完完全全的跟随这个主。为主丧掉生命的，指的是说我们因为决定了要跟随这个主，要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划清界限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才能够讨主的喜悦。耶稣又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很多人都把这句话拿来解释说，在这个世界上所赚的这个动作是划不来的，因为经文是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然后后面讲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是说那我们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赚钱了。但是假如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跟没有人没有听过道理的人，跟他们讲这句话而不讲下面那一句话的时候，那么他们不会懂的。当这个世界上面有赚就有赔，假如人人都有一死，那么去赚这个世界给儿孙有什么不好呢？你去赚钱去投资造福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好呢？所以这句话其实不是很容易懂啊，除非你真的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永恒的价值是什么，要不然这句话就很价值就降低了。因为赔上自己的生命就表示说我们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永生的生命，那么假如我们没有永生的话，我们当然就只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打滚，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别的事情，因为没有出路。一旦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赚钱是没有什么集中的价值的，顶多就是供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吃所用的，而这一切也是来自于神。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只在自己的荣耀并天父还有天使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是可耻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负面的意思，好像是说神不要，神要把那个不认主的人将来在审判的日子里面把他们当作可耻的。其实换个角度我们来看，对我们讲有更多的鼓励，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在将来在见天父的时候被耶稣当作是可耻的。什么是可耻的呢？可耻的就是罪没有得到洁净的，在神看来，因为我们跟长老祭司长一样，假如我们都拒绝了耶稣他的救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还在罪里面。那么以耶稣基督的身份来跟钉十字架这个救恩来相比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会被神在将来看成是可耻的。最后耶稣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见神的国。简单的说，就是那些愿意以耶稣为生命元帅的人，以耶稣他的国为国的人，或者是愿意跟随耶稣，跟随这位战胜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元帅的人，都可以在还活着的时候来经历，来看见这个弥赛亚，也同样能够来战胜魔鬼撒旦。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真正的认识这个基督，才不会发生将来我们来见到神的时候被神当作是可耻的呢？第一个，人必须舍己，放下自己的习惯，放下自己那个习惯以自己为主为王，自己做决定的那样的生活，而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常常为耶稣来上吊自己，放下我们的老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意思就是更加的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认真的来学习真理，用神所揭示的那种真理的标准来验证当今这个时代所有不讨神的喜悦的这些风俗、这些文化或者异教的这些道理啊，然后坚持我们所信的、所当行的，这样我们就不会把耶稣和耶稣基督他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一旦我们不会把这些事情当作可耻的，耶稣他就不会在当我们见他的时候把我们当作可耻的。第三，要跟从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学习跟随耶稣的教导，跟随他的脚中行，立下心志，在每一个信心的关口的时候能够坚持跟基督一同国，走一条道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很多的关口是要我们来抉择，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主。而这个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就在我们每一个关口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要跟随我们的主，这样子我们就必能够看见神的国。这是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能够见神的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如今我们还在世界上观望，来看看到底我们应该转这个世界还是来跟随主你的脚中行。主要我们把这样子的心智，有这样子的心的人再次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来医治我们，来变化我们，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主你是谁，主你就是那个为我们的罪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并且你要我们来天天跟随的这位主。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新的认识，主我们也为着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他们与你的关系来祷告，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清楚的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有我们全部的 Lordship， 我们就是来到主你的面前，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老我统统放下来，然后来完完全全的接受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满有主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并且我们满心愿意欢喜，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来用主你的道理 来做所有的判断。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祝福今日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常常向我们挑战，到底我们所认识的主是不是一个，是不是很正确，并且能够向我们挑战，主要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还没有尝死味以前，能够看见主你的国。我们谢谢你，所以继续向我们说话。这个礼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都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为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个人，来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生命常常浇灌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